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三宣布，喺当日嘅一男子协议投票失败之后，佢将提出一项援助以色列同乌克兰嘅法案。据一位民主党高级助手话，舒默已告诉参议院民主党人。一旦该法案在星期三的投票中失败，他计划立即就该法案的对外援助部分进行单独投票。舒默在投票前向记者说，我们会给他们参院共和党人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其中之一，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而民主党人提出的 B 方案，包括在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在以色列最近同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中向以色列提供141亿美元的援助。它还包括应对美国芬太尼危机的资金。两党谈判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当时共和党人坚持将加强边境安全作为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援助的条件，但始终没有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星期二，在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下，参议员们放弃了价值118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和边境一男子协议，匆忙寻求后备计划，以便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共和党议员表示反对，主要是认为协议中的边境条款不够有力。他们表示，如果没有严格的边境安全措施，他们不会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我和大多数议员认为，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机会制定一项法律。他强调，并不是说边境问题不重要，而是我们无法取得成果。不过，双方都已经表示，在参议院对这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之后，他们可能会尝试达成一项范围更窄的法案，来到集中关注对外援助和武器问题。星期三，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民政部门在当地时间9点左右，在加州圣地亚哥县派印局发现一架 CH-53E 超级重马的直升机残骸。大约8个小时前，该直升机报告逾期，未能够按时抵达加州米拉马尔的海军陆战队空间站。据海军陆战队指出，星期二晚上，相关机组人员正是进行例行训练飞行，起飞地点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40英里处的内华达州克利奇空军基地。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几时离开内华达克利奇，亦不清楚他们预计几时抵达加州。然而，星期二整晚，一波又一波的倾盆大雨袭击了该地区，并在圣地亚哥县山区落起大雪。海军陆战队表示，第三海军陆战队飞机联队和圣地亚哥县治安部门和民用空中巡逻队正是对5名失踪的机组人员进行搜救。县治安部门在 X 平台上表示，由于大雨大雪天气，该部门无法使用直升机进行搜索，所以他部署了全地形车来到勘察该地区。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派恩谷是克利夫兰国家森林附近的山区，距离圣地亚哥市中心以东约35英里，而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占地720平方英里。落基山脉的很多地区都只有有限的步行道。星期三，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陪同总统飞往纽约市参加竞选筹款活动期间表示， 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失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情况介绍。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则说，我们正是密切关注此事，我们期望有最好的结果。星期三，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值增长近 5%， 达到超过475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进口额下降 20%， 来到4270亿美元。距离上一次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超过中国已经是在2002年。除了墨西哥，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仲转向欧洲、韩国、印度、加拿大和越南购买汽车零件、鞋和玩具和原料。尽管美元坚挺且全球经济疲软，但2023年美国对世界的整体出口仍然比前一年略有增长，亦都令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缩小 18.7%。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人购买的原油和化学品，以及手机、衣服、露营装备、玩具和家具等消费品减少，美国进口逐年下降。近年来，由于美中在贸易、台海、南海、人权等相关议题上分歧加大，中共在台海、南海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亦加剧了区域紧张局势，导致美中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关系方面严重恶化。川普政府在2018年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认为中共贸易行为违反全球贸易规则。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亦一直敦促企业在盟国寻求供应商，或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本土，与 COVID-19 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中断，亦导致美国公司寻求距离美国更近的供应商。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说，美中贸易逆差在2023年达到7734亿美元，比2022年下降了接近 20%。 其中美国和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减少到4272亿美元，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购买的商品20年来首次超过了中国，这个凸显了全球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以及美中之间加剧的紧张关系对贸易带来的影响。美国从川普政府时期开始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而拜登总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些关税，同时寻求减少中国在美国的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转而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贸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月6号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参加一个炉边谈话时说，针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以及为这一个关系带来更好的平衡的必要性来讲，关税是一个工具。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依靠关税来到平衡竞争环境，作为不公平的贸易的补救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工具，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工具。你试图用关税来到平衡那些不公平贸易行为所带来的优势。不过戴奇说，他很清楚围绕美中关税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和情绪化的东西，而其实这些管理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中最不有趣的一方面。在他看来，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一场竞争中，除了防守之外，你能够采取什么攻势？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与中国进行竞争、投资国内并强化同盟关系的策略，来到应对中国的挑战。在投资国内方面， 拜登总统签署了包括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重大立法。戴奇表示，美中关系错综复杂，怎样管理好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美中两国各自的经济，而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前景。他还强调，美中两国既有竞争，亦都存在对抗。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7号傍晚报道，中共突然调整人事布局，中共证监会主席亦会满遭撤换，改由吴清接手，被市场解读为因救市不力而遭杀头。另外，美国彭博通讯社2月6号引述不经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说，中共证监会将向习近平简报最新市况和救市方案，虽然确切开会时间和讨论细节不明，但市场已受到习近平要出马总指挥的激励开出红盘。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中国大陆除夕当天开始放，所以这一两天应该仍然会拉出一个红盘，因为总是要在封关之前有好看的数字。不过长期来讲，情况可能不太有效果。在一年内，我觉得可能很快的就会从高处开始往回降。这个趋势最主要原因是有四个问题，基本上没办法解决。第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机构觉得今年房地产应该会出问题。第二个是美中贸易战之下的产业链转移，在疫情的期间，因为清零没办法动，可是，在前年年底宣布解封之后，已经在去年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坡移转。第三个是反间谍法和经济跟金融的国安化，让外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不信任，所以从去年年中开始，外资就大批的外流。第四个，美中的货币政策走向一直是分输的，所以美中的国债利差不断在拉大，资金都会往利率比较高的地方移动，所以这四个因素没办法去解决改变，中国大陆的股市就不会改变。对于政治层面，现在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中国证监会主席换人，因为不可能是习近平下来啊，最高层级也不可能叫李翔下来，所以证监会主席换人是必然的，而且我觉得政治就职到证监会主席就是最高了。
中国除夕当日开始放假，所以这一两日应该仍然会拉出一个红盘，因为总是要在封关之前有一个好看的数字。不过长期来讲，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效果。在一年内，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从高处开始往回落。这一个趋势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四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第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多机构觉得今年房地产应该会出问题。第二个是美中贸易战之下的产业链转移，在疫情的期间，因为清零没有办法移动，可能在前年年底宣布解封之后，已经在去年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波移转。第三个是反间谍法和经济跟金融的国安法，让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信任，所以从去年年中开始，外资就大批的外流。第四个，美中的货币政策走向一直是分歧的，所以美中的国债利差不断地在度拉大，资金都会往利率比较高的地方移动，所以这四个因素没有办法去解决改变，中国的股市就不会改变。对于政治层面，现在很清楚地看到，就是中国证监会主席换人，因为不可能是习近平落台，最高层级亦都不可能叫李强落台，所以证监会主席换人是必然。而且我觉得到政治救责到政治监会主席就是最高的了。美国经济学家智库 New Kites Data Labs 创办人克里斯·鲍尔丁对美国之音提出了他的观点，说近几个礼拜来，中共当局年年宣示稳定股市的利好，股民却反常地不卖账， 这个显示习近平的执政恐怕已失去可信度。